第189节，1965年9月20日。在只被做梦者看到的梦影像和被半醒自己创造，在某些情况下被其他人看见的一些其他物质具体化之间有些不同。在此，神经模式以及新陈代谢的机制的确非常重要。在此，化学百分比是重要的，以及与在你们所谓的正常意识状态在身体里发现的化学百分比是不同的。梦影像一部分是在醒时状态有机体正常累积的多余化学物的结果，物质具体化是届时发生这多余化学行动的状况所累积起来的。的确，借人工的制造必须的化学不平衡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状态，在其中这种具体化能发生。如你读到过的，空气的电阻层是重要的，而稳定的温度与温和的气候对我们的目的是极好的，晚间是最好的。我就是为这个理由而选择晚间。到此时，电的属性该已稳定，虽然并非永远如此。既然所有东西都有个电性与化学的实相，你吃的食物也很重要，而这就是关于你们的饮食，我给予某些建议的理由。我建议鲁伯的运动也有助于他利用负离子。每个个人在其处理肉体生物组成的原型质成分的方法上都有其特征性。不过原型质并非完全是物质的，以一个基本方式却是物质东西与内在活力之间的汇合处。所以任何人格在建构梦影像里也会用到与其物质形象相连他所用的特征性方法。的确，梦影像不只是心灵或内在自己的延伸，也是透过物质自己运作的电性与化学属性的一个明确延伸。的确，好像神经末梢在自我扩展中向外伸，做出新的连接，而这的确是在梦影像的创造里所发生的事。我肯定你曾注意到，有时客人来参加会有明确的价值，因为心灵能量被集合起来而可能有价值，情感上的推动力当他在场时也有益处。现在以同样方式，当你在一个团体里时，你能利用与收集这种能量，就像在你们周六的外出里，实际上有个相当自然与最有效的心灵上的恢复。而尤其是当意识心多少被音乐之类分神的时候，直觉在这种情况下运作得很好，而这些直觉被潜意识的储藏起来，而将在你的工作里显出来。在此的确需要一个技巧，原始人完全不知不觉地用它，在文明的情况很不幸，有时必须重新学它。在日常生活与在我们的课里，所有获得与恢复能量的方法都很重要。举例来说，你可以有意识地给自己暗示，说你将建设性地用这种能量，不过随后该忘记此事而让它去。心理上，这暗示本身也会阻止你不管愿不愿意的被集合的能量席卷。你必须了解，利用这种能量完全不表示你可以独占它。你不剥夺他人，你自己的行为持续产生更多的能量。这种利用能量的方法也用在梦影像的创造。影像的形状并非幻象，根本来说你只不过有个没有质量的形状，而在那个声明中没有矛盾。质量与形状可能仿佛是同义词， 但它们并不是，质量并不依赖重量。不过我们可以说梦影像有个密度，那是由电信强度形成的，而部分是化学行动的结果。译注：从此节开始，珍与罗开始按殷博士要求，在晚上十点与之做千里眼或心电感应的实验。见临界的讯息第八章。